马太福音第十七章，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因你们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到了加百农，有收钉吗？彼得说：“那他进屋了，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1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盐税。”
那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灵感？你这个怎么查啊？你这有一些没信主的人，你要跟他们读这段圣经。那有什么战略？我们自己都读得有点啊，每一件事情呢都不是这么在我们心里这么踏实，对不对？有没有什么想法啊？张扬有没有什么想法？这章你也不能跳过去，那怎么办呢？跟人家查什么？跟人家说什么啊？或者先这么看看吧，对吧？这是我们还是这个一些老办法是错不了的啊。就是说自己一定要先搞清楚他在说的什么，也要明白我们所不明白的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哎，他们福音朋友给他第一次读的时候，他会有哪一些的问题？假如他是围绕着这个信不信耶稣这件事情来的话呢？先说上变化山吧。
我问个题外话，这个山真的叫变化山？
我们叫它变化山，一座很高的山。那当然，你要跟他们扯的话，这座山最近大概就在上了新闻了。
阿伯山是不是是那个啥？
塔伯山是个小山，塔伯山在以色列境内。他这时候已经到了这个啊，那你知道什么地方啊？你看上一章嘛，他就已经到了以色列的边界了，到北边的边界了。所以有人说是黑门山，黑门山那边是高的。黑门山最近怎么啦？
不是打起来了吗？那个以色列都已经
以色列把它占下来了，对，
对，然后提供。
趁着叙利亚乱的时候，他就把黑门山占下来
但黑门山不在叙利亚境内吗？
对呀、
在黎巴嫩境内吗？
对，就到他们
另一
地点
边。
上，对。
跑那真的是烧杀掳掠，然后还破坏当地的基建，真是。
哎，就像圣经写的一样，我天。
对， 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那他为什么要上这山？这山又告诉我们什么？他下了山不跟人家讲了，为什么只带三个人上？这变了一阵子又怎么样呢？这个门徒下来还是一样不能干，对不对？鬼也赶不出来。所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从哪里入手啊？然后也不知道是干什么，他完全没有目的性的，他连问问题都有点懒得问了。
啊，这个摩西是谁啊？这个以利亚是谁啊？
为什么是他们两个呢？对不对？
是啊，
经过很多解经，但是对穆道友来说，
对啊，我们现在主要是福音查经，其实解经也解不到哪儿去，你读了半天你还是一样一头雾水，搞不清楚主耶稣到底要干什么。你说他不上这个变化山又怎么样？
为什么只带了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为什么不是？
就是啊，偏心嘛。
福音朋友们会问吗？这个他们可能
这个真的有可能问的。那他也不能像呵呵一样说，哎，车子座位不够，我还只能带三个。
我现在坐个机动车去。那
是不是为了福音朋友得换个大车？
对，哎，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哎，或者说，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可以借这段话告诉他们什么？这主要的问题就是，就算我们能够想到的也是很 boring， 知道吗？人家听了也没什么震撼力的事情。尽管这是一件非常震撼的经历，对吧？
我感觉有一个点就是人如何改变。
怎么说呢？
感觉耶稣带的人见完了耶稣改变形象之后，他们下山之后也改变了。
他们怎么改变法了？我觉得他没变，他赶鬼还是赶不出来啊。
因为他们写在上面了嘛，就是后边的那个书信啊什么的都写过这个记过这个经历。
哦，那是不错。哎，那个是蛮重要，因为彼得自己讲了，他自己对那个对那个经历所做的注解，还有约翰自己对那个经历所做的注解。
对。
哎，那两段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东西？那他是怎么说的？
彼得说我们也曾见过他的荣光，但是如果是慕道朋友和福音朋友肯定没有读过那个。
就不妨先仔细看一看再决定看可不可以用。因为这两个人，彼得、约翰，当然雅各就是说不幸早早就也上去了嘛，对吧？那你剩下彼得、约翰，他们都对这个话，对这个经历对他们来说是莫齿难忘，是不是？约翰怎么讲呢？
他说亲手摸过他。
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我们现在传给你们，这是神传给我们，我们传给你们。那彼得就说我们在山上看过他极大的荣光，他把那个称为极大的荣光。所以我们自己先想想好了，那这个经历对彼得约翰来说是什么？那么我们从这里看看，也许可以比较稍微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带他们上山，然后再想想看拿福音朋友怎么办，对吧？咱们自己先明白明白，对他们来说这个经历的重要性在哪里，或者说这个经历跟其他的经历有什么不一样。
我感觉他们真信了，就看见以前所想的，
就被他讲的生动一点，就是我们讲的东西尽量让人家能够把它带回到那个场景里面去。你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因为他三句两句把你带到现场去了。呵呵，你们还看金庸吗？你们都不看了。
我还真看过，我可能赶上这个时代的尾巴。他们说我现在活在这个活得比其他人稍微老一点。我的爱好可能是跟我爷爷差不多。
你怎么样把他带回到这个场景？对那些门徒来说是什么东西？我们得试着去回想他到底是搞什么名堂。实在不行就看看解经书，解经书对这个注解是什么？张扬，你说这都有注解是吧？这段经历的从解经书来说，它基本上他们都说什么？
就是说这个登山变相非常重要，因为四本福音书都提到了，然后改变了他们的生命。
这不跟我们讲了一样吗？这讲了半天。还有呢，以赖，你听过人家讲到讲这个讲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高光时刻，这是。
确实
我听的是野路子的，我没有听过他讲的。
没听。
山上开光了。
你如果实在摸不着头脑的话呢，那就从那个最不重要的话开始来看。这章里面最不重要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头四个字。
过了六天。
哎，过了，从哪里开始算过了六天？
他预言自己死。
证据在哪里？
上一章。
哎，对对对，上一章。他们这个地方叫做凯撒利亚菲利比，所以你查一查就知道在北边。过了六天呢，应该是上一章的结束，也就是说这一章呢是跟上一章是连在一起的还是分开的？
连在一起的。
那连在一起的，那你可能就慢慢有点数了。这时候主耶稣已经行完了两个神迹了，就是五饼二鱼的，还有七筐，对吧？两个神迹都行完了，然后呢，他就问了彼得他们吗？这是我们前一次查的。从这里开始，耶稣给门徒的一些启示和教训是和从前都不一样的啊！你看着我们读过的登山宝训啊，或者他打发工人马太福音第十章啊，那个教训都是比较我们在地上怎么做人啊，是不是？他来了要做的什么事情，大概说一说啊。基督徒他这个什么是光啊，是盐啊，怎么彼此对待啊，怎么样成全律法上的话啊，怎么样防备假先知啊，然后呢再打发门徒出去，是不是？那你传的道是什么？传的道不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很多人都忘记这件事情了。呵呵，你没想过他们门徒当初去传的道和我们传的是不一样的。
我还真想过这个事儿，说实话。
那就对了，他们那时候十个字就讲完了嘛，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再说什么不知道，你有病吗给你医医，对不对？他没有我们现在传的所谓的福音的内容，出去就是一病赶鬼就那么走，然后到了这一章，我们基督徒我们晓得，你如果从这个约翰福音就晓得了，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得很清楚啊，主耶稣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行完了之后，百姓要推他做王，然后呢他就自己走在海上啊，什么把门徒就弄到伯赛大那边去，百姓就追过来啊，他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面他就开始讲了，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啊，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拉还是死了，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是永远不死，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一下这不得了了，大家都跑光了，跑光还剩谁啊？剩了这个跟着他的这十二个人，也许还有一点别的人。他就问彼得嘛，你们也要走吗？彼得说，你父子已经有永生之道了，我们还跟从谁呢？那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接到十六章的十三节，耶稣就问他们了，别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然后西门彼得就回答了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顺便问一下大家，他这是第一次这样讲吗？是圣经里是他第一个人这么说的吗？
我想看是吧。
你再想想看。
这个地方很经典，你们说我是谁。
第一次。
好吧。你们说第一次是第一次。想说你把这个问题记得，你再去圣经重读一遍。你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人，那别的地方已经这么说了。总之啊，耶稣就跟他说了，你是有福的，对不对？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然后我们前次查经也说了，他一连就给他好几个最最重要的启示，这几个启示都是门徒从前没有听说过的。第一个就是他借了一个希腊名词叫做我的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呢是由阴间的权柄要来与他征战，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他是用的这个我的教会四个字里面是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它叫做我的，哈哈，其他它没有什么东西它叫我的，在这个世界上它是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教会是它叫我的啊，所以你还知道这个威口的教会啊，你只要在一个教会里面，那征战是很大，而且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耶稣是为了要得到这个教会，那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我有一个教会我们去聚会就好了，不是因为满足神的需要，我们不是这么看的啊。但题外话暂且不表，这是给他们的第一个启示，给他们权柄，你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捆绑，还给他一个钥匙叫做什么，天国的钥匙。哇，这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第一次告诉他们天国是什么东西啊。啊，天国跟你现在的关系到底是，因为你们传了半天也没有真的进天国的路，光说你们要悔改，那是耶稣还没受苦，对不对？他告诉门徒说不要跟人家说他是基督，这件事情他要藏起来。21节很特殊的话，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要讲说他要受害啊！一听到这话呢，这个彼得就不行了，哎，我不行，主啊，万不可如此，他就来了。然后主耶稣跟他讲的话很凶啊，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就看见这个征战马上就开始了。这个还不算，他向门徒发出一个新的呼召，这个新的呼召就是说你们还要继续跟从我的话呢，有一个新的要求了，以前没要求的， 你来跟从我，他们就丢下网，丢下船，是不是？别人父亲他就来了。现在有一个新的要求了，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两个不一样的程度啊！呵呵，这句话对你来说是啊，是听见了，是没听见呢？
哎呀，听见了却不明白。
我不明白是有福气的状况。张扬了，你听见了，明白了吗？
嗯，
这是所谓做门徒的代价哦，建立教会的代价哦。你要完成主所托付的工作，这是他的基本要求哦。然后你凡是要救自己的性命，就一定失掉这个生命。然后为我丧掉生命，必得到生命。这是对工人讲。然后他还说什么？第一次讲了什么？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从来没有这样讲呢，现在讲了。也就是说呢，把天国进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他那个真相大白，那个电影的简要开始给他们看了。这些东西都是百姓啊门徒从来都没有看过的。然后他就丢了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不是告诉你啊，是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这个有人是单数的，是复数的呢？
复数
个人，复数的，对。你们这里有几个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在你们死以前，一定会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嗯，
这句话有点复杂啊。什么叫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他的国算是降临了没有呢？
没有，还没有。
人子降临才算他的国呢，还是他的国已经降临了，人子要显在他的国里面呢？
显在他
的国。听懂没有这个问题？听懂没有？
嗯。
这话讲完，吃饭睡觉，吃饭睡觉，吃饭睡觉，吃饭睡觉。过了六天，怎么样啊？什么叫变？什么叫做改变形象？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他带这几个人上去看。
当了。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疾风的启示，让你们尝尝天上的味道，让你们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是个理论，不是个说法，就是像这样的经历让他们知道，也可以说是特别为了帮助他们，因为彼得约翰这两个人将来的责任是特别特别的重啊。
嗯，
因为约翰还要再看启示录了，约翰接着就看了启示录，对吧？彼得没有看启示录，这个经历是连着前面一连串的启示的一个 3D、啊、这叫什么？二元？
这不是二次元，这是三次元。
啊，对，三次元文化，对对对对对，这个三次元的动漫片就是这个啦！哎呀，这有话可以用了，只是让他们尝尝这个味道，因为是连在前面的。这个时候的这些的门徒是算是如梦初醒啊。因为跟着耶稣到底要干什么其实不知道的，这个天国进了到底干什么不知道的。尤其你看约翰福音，这个老百姓走了以后，连耶稣的兄弟都跟他说，哎呀，人要显扬名声啊，什么什么，你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基本上觉得，固然你给我们在旷野摆了筵席，也带来一个很大的兴奋，可是使徒约翰有没有复活？没有啊，使徒约翰死了就死了。那特别替你老兄，这个叫什么，扛把子的叫什么，站台的，就是施洗约翰，他现在被斩了，你在旷野也不知道变了什么戏法，我们真的搞不清楚你怎么样让我们吃饱的，但你后来讲的话我们大家都对你失掉兴趣了，你这时候应该去显扬名声，要不然你的群众都走光了。可是跟着他的这几个门徒，主耶稣开始启示他们那个真真正正的天上的事情跟你们在地上的事情的关系，从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作为磐石建立这个教会，你们应该晓得这个，你是磐石，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那个磐石是指着彼得所受的启示嘛？啊，从建立在那上头，讲到撒旦，讲到天国，所以简单的讲起来，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一个先遣部队啊，我们在地上所要建立的教会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天国，而不是建立一个山上的城作为国家或者政府，不是，那个不是这个东西。山上的城只有一个教会才能够符合这个条件，你把山上的城拿来做国家，你是亵渎神。可是他有我们弟兄姐妹呢，在天国怎么样，在地上就怎么样，是这个意思。在我们教会的就如同在天国一样， 所以同样的，你在这个变化山上所经历的，就是我们将来在天上所要经历的。可是当时的门徒虽然经历了这个东西，他唯一的感觉就是怕怕怕怕。然后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彼得呢因为害怕了，不知道要说什么，他就开口乱说。你知道有意思是什么？他这个三座棚是什么？你去看这个钦定本的翻译，他说三个 tabernacle， 他不如三个帐篷，也不是三个草棚茅棚啊，三个会幕，好可爱。
OK，
三国演义，他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你说这个山上经历对他们有没有什么真的新的启示？其实是没有，只真的就是进入到一个三立园的一个经历，让他忘不了。因为上了变化山所听见的消息，所听见的话，他们以前听过没有啊？第五节
听过，
在哪儿听过的？
那个耶稣受洗的时候。
对嘛对嘛，上了变化山还是听这个。我以前讲这个话呢，就是有的人会哈哈大笑，有的人恨死我了。你说很多的人，尤其他们追求灵恩的人，他们就是要去找了变化山。实际上你在变化山听到的山下已经听过了，而且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这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见到他极大的荣光，对不对？那就下来了，没待多一会儿就下来。现在好多的这个追求灵恩的、追求主的、这特别爱主的人，他们上了变化山，他干什么？哎，他不下来了，
为什么？
对对对。而且他鼓励大家都上去，其实主耶稣就是要门徒下山，他不是要上山。下了山来了个，你们叫什么癫痫还是癫痫呢？我都不知道了，我都满口错别字。
癫痫，
癫痫是吧？啊，他还是赶不出去了。那这个是他大概的意思。那你要是有了本事，让福音朋友听得津津有味的话，那就那你也够本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查法。
我其实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对这个就是搭这个三座会幕这个地方，我确实之前没懂，就是说好像就是那彼得不知道要干啥，说彼得对耶稣、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说
胡说，
他一个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一个给耶稣，我当时说就把这个辈分给拉平了一样，多少有点说把这个耶稣的地位放低了的感觉，
民房民宿，至少应该再搭一个棚子给他们自己住啊。
对，我听见有人说，就是如果耶稣不打断他们，他们一会儿给他们自己再搭一个棚了。
他讲的话完全是胡话，没有任何的价值跟意义，也不是在说预言。人在肉身里没办法真的参与天上的事儿。你仍然你上了这个山，你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是
啊，到最后仍然是这样啊，就是主耶稣前面讲的，舍己跟从我。一直跟从我，跟从我到哪里去？到变化山上，到天上去，是这样的跟随，是这样的应许，是这样的经历啊。那我们服侍主呢？啊，这个就可以稍微开始讲一讲了啊。就是说，我们也说过嘛，你要是没有的讨论，那你就分享，分享什么呢？是比如说，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超然的经历？是你觉得合适的话呢？跟我们恰当的分享一下，因为很多超然的经历呢，那个真正有经历的人他是不随便讲啊，因为那个不是给你讲的，那是给你经历，他让你他是给你的一个护照，让你记得的。你们将来要是遇见哪个传道人，尤其是灵恩的啊，他走到哪儿，第一个要讲的是他自己的经历，他见过耶稣啊，怎么样在灵里面什么什么的，离他远一点。还有那些动不动就讲自己怎么聪明，自己比别人知道。我讲的你们在别地方听不见的这种老唐风格啊，你也不要去学。张扬有没有什么超然的经历啊？
我没有。
呵呵，有没有什么超然的经历啊？
我觉得有。
方便讲不方便讲呢？
方便讲，这个确实方便讲。灵界之类的事情，其实一没经历过，二没听说过，就圣经上知道有这个，但是并没有说一个很深切的去体会说灵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更加写的是医病赶鬼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抱有一个知道有 OK 好，可以跟我可能离得比较远吧，也可能这种观念，直到说前段时间就是乱七八糟事情蛮多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就是真的在祷告的时候，实实在在就是看着说，仿佛就说简单点，仿佛有一个狰狞的脸，就是可能是魔鬼或者什么东西，说你怎么敢来？就当时我是在祷告，说这个突然间神给我的启示，就是说仿佛明白了羔羊宝血是什么意思。感谢主，就我已经被血所 cover 了，那就 一切就不会再有什么控告，不会再有什么谁能控告呢？其实信靠耶稣的人谁能控告？然后我就说，真是感谢主，就是可以把我的一切控告挪去，把我的一切这种负担都已经背负了。这个时候就是真的感觉说，好像有一个魔鬼在我的面前，就真的是眼睛直接在看到了这个画面，睁着眼闭着眼都能看到那种感觉。然后你想用这种办法就把我赶走了。
嗯，
就这种感觉，就是说你算什么？你想把我赶出去，就很狰狞，很扭曲，然后整个世界分不清楚到底是有颜色还是没有颜色，就有一种说，哎，颜色就是原来的那个这个七彩这个色域在这儿，但实际上当时那个画面中，就是还有一些我分辨不了的颜色，我没有见过的颜色，就那种感觉。然后
二次元
对，这是四次元。感谢主，今天算是见到了。今天真的是见到圣经上所写的内容了。感谢主给继续祷告赞美的心，然后继续祷告，继续赞美，然后这个场景慢慢褪去。后来读经突然间读到说，魔鬼撒旦试探完耶稣之后，魔鬼渐渐的褪去了，而不是真的被就真的
暂时褪去。
对，然后就
暂时离开，
暂时褪去，
对，暂时离开，
就仿佛是那种暂时褪去的感觉。对，就其实前段时间头一次，我说这个其实挺颠覆性的这个事情。
对，这时候假如有一些的经历可以交通是挺好，因为底下也是赶鬼嘛，就大家对这种比较兴趣。Okay, 那依赖有没有什么故事呢？依赖行走江湖没有碰到什么？
太多了，
讲讲嘛，不要那
我讲。我刚刚信主那会儿在西藏吧，我们三个去划那个青海湖，我们三天就380公里，我一个女生，我俩弟兄。第一天我们骑到那儿，我真是怕死，因为之前有那个宣教士 Missioner 跟我们讲了很多，特别是西藏非常乱，然后我们就很害怕。第一天我们没有规划好路线，有可能被撂在路上了，那完全的是旷野，而且在青海湖旁边那种，本来安排是可以就是有住宿的地方的，但是就是没有安排好，又碰到了一个佛教徒，他跟我们一样也是骑行的，然后呢就是给坏路上了。我们队里面有一个那个弟兄，还是那个学长，他给人家修了以后，然后那个时间就耽误了，我们就没办法找到住处，然后那个佛教徒就给我们带到一个那个青海湖边的一个藏民家里面去住了。那天他家就只有两个帐篷，然后一个是住牲口的，一个是那个藏民那一家人那一对夫妇住着。但是藏民他们有个特点，就是女孩子就是都是做家务的，就特别苦，男孩子就是坐在享受最好的地方。但是那天他们就是让我一个女孩子跟他们住在一个帐篷里面，然后我那两个就住在那牲口帐篷里面去了。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一个人跟他们两个人住，我就当时也是18、19岁吧，是安排我住的那个房子是比他妻子离他更，就我离他更近，他妻子离他更远，怕死了，就是那种在那祷告。那个时候还不是用那个什么，连微信都没有，那个时候是 QQ 啊。我说我怕，他给我发了一句，他说他手上有刀子，然后就过来，我说来不及。前2-3个小时吧，真的是睡不着，特别害怕。他家里最好的就是特别男权的社会，最好的那个炉子啊，吃的呀、啊、好喝的藏马酒都是给那个男生的，我都不敢睡在他被子里面，他藏民的被子里面全都是味道。然后我就睡在我的睡袋里面，我就开始跪在那祷告，我说啊，在村救我，一定要救我。然后我学长就给我蹦了一句说，快拿刀子过来。那很害怕那一晚上。然后那个藏民那个啊架下就跟我聊好多，他的女儿在青海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说我们是志愿者，去在那个地震的地方教小朋友，然后就尽量，然后他就表现我们是好人的那种状态。
好人，对。
然后对，然后但是后面呢，我觉得圣灵他给就是不敢觉那个时候不能说是圣灵，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认识，圣经没读过一遍，还没受洗，就跑去了宣教，然后就是纯粹去玩。哎呀，傻，就是不知道。后来我是回来，我才跟我家人说，我跑去西这个暑假去西藏那儿做志愿者，做一个，我妈吓得腿都软，就是，呀，就是那个，后来，在跟别人分享这段经历，就是钻灯一直祷告，就是到了深夜2-3点，我记得很清楚，我才慢慢的睡下来，就是我浑身冒汗。就紧张害怕，然后到我学长他又想他的那句话其实是想保护我，其实让我更害怕。反正如果发生事，我拿着刀子过来。但是那一晚就让我真是，因为之前还听过非常离奇的宣教士的事，就是他们在一个旅馆里边，然后男的，然后就被 当地的藏民就欺负，就是很不好的那种，所以我当时就非常害怕。然后真的一晚到两三点，然后就是经过了那个浑身冒汗、害怕、难过，然后到跟那个藏民聊天，然后再到那个放下心来，然后再到看到那听到那个他的那个阿架，他睡下，我慢慢的才安静下来，然后这是就有那种平安吧，然后才安静下来，那一晚才安全度过，就是知道那个惊心动魄的过程是被神保守的吧，我觉得是蒙蔽神保守的。后来我在跟很多宣教一些宣教师在分享的时候，哎呀，你真胆大，他们都是。但是我当时经历的时候是没什么，就是又害怕又是那啥，就是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预期的，也不就比如说我们不可能没想到遇到一个佛教徒他在路上有这事，也没想到我们那晚会住在这个阿家，没想到那个这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到的。还有是就是那个在内蒙的时候在草原车给翻了，但是车上的人就是我们几个都毫发无损，就是很神奇的事，就是这确实是特别特别特别挑战我理性的，我说这是进化论解释不了。还有一次是那个不知道你写那首诗歌，那个我们都是一家人什么什么，那个作者吕什么，他跑到西安去给我们学生开那个营会，好神奇。然后那天我就记得在大敞篷底下一群那种，那时候我们大一，一群学生在那听他讲道，然后那个旁边那些狗啊叫的就不停，然后就是类似这种事，然后他说我们集体祷告，然后我们就在那大家都跪下来祷告，然后那个狗就不叫了，就是类似这样子。真的，藏民他赚100块钱，他70块钱都是奉献给他们喇嘛的，所以在藏民当中喇嘛是非常富的，就是他们的和尚呀，他们尼姑是他们社会地位非常高的人，而且他们真的是，就比如说他们今天是赚，就他们投生的孩子真的就捐给寺庙了，这是人基督徒远不及的。我当时在西藏的时候，哎呦，我就好可怜人家，我觉得你看那么一个假神拜的那么真，人不自由。后来来美国之后，我发现一个真神拜这么假更可怜。
哇 ，Well said，
好可怜我们自己，哎呀，八月可以飘雪，你徒手可以捉鱼，因为那边氧气缺氧，所以动物和人都很笨，然后动物。就是鱼它没有那么灵活，你真的徒手可以捉，但是你不能让藏民看见，藏民看见了他就会。他就觉得他你不能杀生，他觉得你不善良，他们连苍蝇都不杀的。然后
苍蝇多，好玩哈，呵，没关系，现在这个你们的校园就是你们的西藏，这里面有好多喇嘛。好的，
确实
找喇嘛你就去好吧，你就期望神迹发生，你就勇敢去。哎，不过你那个看见一个很狰狞的魔鬼还跟你讲那个话，你跟慧敏的经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啊。
对，慧明也有这样的经历。他说看见一个脸上那个魔鬼就是跟他这样讲的，说你认为你这样就可以脱离我的手，
是这种感觉。
他也是看见一个脸，对，所以大家讲讲这些东西，就一下子就很多时间都过去了，对吧？是挺好的。你如果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呢，在一定的时候，在你需要的时候，主是会给你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经历对你来说，那个可能是一个像变化扇一样的事情啊。那个这些经历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你过了很久了，好像还是昨天一样这么清楚。然后它不带解说，可是你完全知道它什么意思。
是。
所以这个是变化扇啊，能够把它和上一章大概的连在一起啊，因为这整个的事情就一个礼拜就发生了。就发生了啊！对主耶稣来讲，他还没有受难，他先有一段时间是他要把这几个门徒呢，一下子把他们提到另外一个层次上去。那这些东西对这个门徒来讲呢，也是很意外的，就是显然是在一个最低潮的时候，群众都走啦，这两次分饼分鱼都分完啦，那再往下干什么？可是突然主耶稣给他们一个 非常超然的灵界的经历，而且给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底下他们所要做的事情都讲完了，就从马太福音16章15节这个一直讲，讲到现在讲完了啊，这是不得了了，这是他们什么门训的最高峰，剩下就是他们去实践了。所以你看这边也是一样，底下的主耶稣还是不断的对彼得有一些特别的调教，对他们有些特别的调教，比如说禁食赶鬼啊，你们怎么赶啊，是不是那这个东西是有人有经历可以讲，没有经历我们也不知道啊，对吧，就是只能够听着就是啦，从鱼的口里拿银钱呢，这个也是很奇迹的事情，这个当然是套一类的话进化论不能解释的，对吧，鱼怎么会有一块钱呢，那像这样奇怪的事情你们有什么故事吗，也是可以讲的啊，所以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向普通朋友交通这些圣经，那就弟兄姐妹像传球一样大家讲故事就是。
这个我有，我这之前我收集过一样。
你自己的不是别人的。
我自己的就是理性不能解释的。
对，不是说像天启娶到媳妇这种啊。哎，大几天不来吧。
那我娶到媳妇这个事儿确实是我自己没法解释。哎呀。
你自己的有没有是吧，
有。
有吗，有吗，讲来听听啊。
有。
很好玩的，我一直很好玩的。
我第一次见到神迹就是当时有一回我刚买一个新的电脑，然后在那个学校里，那时候我还好好写作业，当时。有哪一个作业没交，我就心里还紧张了当时。现在这都已经都无所谓了，不交就不交。
不要这样子，哎呀，我还以为你是好学生呢。
没有，那绝对不是，那绝对不是。其实当时那个刚买了电脑，然后那电脑还蛮贵的，然后写物理报告的时候，写着写着，突然间那个电脑打不开了，马上马上上半个小时上课，报告都写完了，结果电脑打不开了。
嗯，
然后想哇，完蛋了。就完蛋了，白写了，你交不了就出大问题了。然后后来那时候也去了教会几次，然后你就学着有模有样的学着祷告，我说主啊，你要真的主，求你帮我解决一下这个事儿吧。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旁边走过来一个人，他说他前几天刚装了一台，自己装了一台电脑，他知道他都 exactly 就是 what's the problem with my laptop。
嗯，
我说啊，这么神奇的吗？而且最神奇，他当时来的时候状态是。一手拎着一个包，然后另一手拿了一个三明治。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没想，就是他是真能帮到。另外第二反应，我就想说，你这拿着三明治，这个你别油
弄脏了啊。
对啊，然后他当时跟我说第二句话就是说，我来教你怎么操作，我来说你来操作。这个我不想让我的这个手油了你的电脑。
肯定是老美的。
啊对，我就说啊，这不仅能帮我解决问题，还会读我心是吧？后来结果真就在他的那个描述之下，就是那个电脑真的修好。就是这个事儿，我跳出来说一句，就是当时后来等我回国之后，再去找人查一个电脑，然后他当时指那个电脑那个硬盘跟我说你这个上面出厂的时候上面就是掉那个他们那个词儿叫这个掉颗粒了，就是上面没焊接好，就是你这个本身就是不能用的。我就说真的就是。就没有办法解释，就是你说我电脑坏了，好遇到一个就是会装电脑的人，然后还知道我心里在想啥，然后过来把我电脑修好了一个他不可能好的电脑，然后而且就是在我祷告之后，你说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巧合？
你要问我太太，她一定说天使，她最喜欢说啊，这个一定是个天使，她会问你说，后来你有没有再看到那个人？你说没有，
啊、真的，
对，
那个人后来彻底消失了，
就是天使吧，对吧？
对，那个后来彻底消失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以来还有故事再讲一个，
那讲我高中最抑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高中是最抑郁的。
哦、你还会有抑郁的时候啊？
我那种抑郁是郁郁不得志。
哦，胸怀大志。
从小都想考北大清华，后来发现自己多虑了。我就是因为教育不，我以前是小愤青儿。然后那会儿我就一个人跑西安去，坐着绿皮火车，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家离西安很近，然后想坐绿皮火车，因为便宜，四块人民币，我记得4.5块。
什么叫绿皮火车啊？
你听听。
是规范的火车。
对，40分钟的车程让我坐了3个小时。我就觉得我一个小县城的女孩，我再怎么努力，我都考不上北大清华了。然后我就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跑到一个人跑到西安去，我就
可怜了、啊。
然后很神奇，我就碰到了一个基督徒。我们家那块其实它是个福音村来着，就是老好，就是戴德生他们那一代的时候，有好多宣教士正在建教会。那个教会，我们家乡那个教会都有现在讲130多年历史了。
这样子啊？
这是我长大后才知道的。我想，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很复兴。我后来发现，我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老师是一个修女。这是我10年后我才知道的事情。
嗯，
然后我那天在火车上，我就碰到了一个基督徒，他跟我讲了好多好神奇的事情。然后之后再也没见过他。就是那天我在那，我也是一个就是下了火车，别人这种干女做干女儿的那种人，跟那个叔叔在那聊天，他就跟我讲了好多什么他出了车祸，挺神神叨叨的。就是然后后来我也经历过这事，就是刚来美国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去上课。然后有一个女孩把我撞了，然后我自行车全部变形了，我毫发无损，她吓死了，然后赔了我100多块。后来我问我师母，师母要给你赔少了。
对，我也说赔少
了。不知道啊，我自行车是完全变形了，因祸得福吧，反正那一次就是因为还高中，然后又考大学的那种压力下，然后又在那种难过伤心里，然后当时我良药电台那个老师他特别鼓励我，那个雅欣，所以我大学上大学第一天，我就被校园团气的，被我学姐敲扫楼给扫到了。
嗯嗯嗯。
上大学是什么就没带，就带了一本圣经去学校了，去大上山大学，在团气里面疯狂成长，就很感恩。因为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很信，但是基本上在电台听各种节目，什么戴德生的故事呀，就是整个世界观被重刷了一遍的，所以我说。他们都以为我爸爸是牧师呀，或者是我从小在基督化家庭长大呀，怎么样的？我说不是啊，当时我们的诗歌本都是自己手写的，我这边3个月把诗歌本上所有诗歌学会了。我觉得那个叔叔他给我分享那些神迹，就是我大学去带着一本圣经的一个契机吧。
嗯，
他应该是一个很热心的，但是真信主的一个在农村传道的一个叔叔。
对，注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生。嗯，挺好。好了，你看看这不是就很简单了吗？这样就忽悠过去了，对吧？因为你这张你要从理论上去查，真的是不好，他们也听得很枯燥，所以这个是赖皮查经，但是是绝对是可行的。